你身怀绝技吗？你天赋异禀吗？
不论您来自何家，不管您师从何方，只要您敢小露一手，
包您威名震十方，
豆芽擂台
真的来找茬。
今天啊，要为大家介绍一位很奇特的神父，不过他住在台湾的台南。大陆的朋友想认识台湾，必定要对台南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才好。今天特别起早搭了高铁到了台南，想在人物专访之前呢，特别逛逛熟悉已久不见的台南，顺便看看古迹，尝尝有名的小吃。不仅这一趟啊不虚此行，还为紧张忙碌的工作增加了些乐趣，晚上的采访才会有动力啊。早在荷兰人占据台湾统治及明政时期之前，好久好久好久，台湾原本只是一个海上的荒岛，一个还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原住民呢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公元1544年，明朝嘉靖年间，葡萄牙水手的一声惊叹，福尔摩沙福尔摩沙美丽之岛，换来了西方国家对台湾的注意，也成为各国想延伸海上势力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军事、经济据点。公元1624年，原来占据澎湖的荷兰人被明朝的军队所驱逐，转而进据台湾南部。不甘荷兰暴力统治，为了争取自由不惜牺牲性命的台湾百姓，历经郭槐一事件之后，据估计大约有3000名在这场事件中被杀害或是饿死，约占当时台湾汉人的1/5。不过这也加速了台湾与郑成功谋和的机会。结果荷兰在1662年的2月向郑成功投降，由此荷兰在台湾长达38年的统治终告结束了。在荷兰人畏惧郑成功来袭所建造的两座护城碉堡，就是今天在台南的安平古堡与赤坎楼，在郑成功统治台湾之后，分别是统治台湾的行政中心，也成为现在大陆的朋友到台湾游览的必经名胜古迹了。这次托了这位神父的福，能够到台南来重新认识一下赤坎楼、安平古堡还有郑成功的一些事迹。不过我也不能误了正事哦，先介绍神父的丰功伟业先，在下周呢再为大家介绍台南的一些小吃，还有御景天主堂的种种哦。
颂扬哈利
事，真心与您分享悦人的生命故事。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豆芽擂台节目，我是珍珠啊。今天很高兴呢，珍珠呢到这个地方来哈、哦。神父可能还不知道我为什么叫做珍珠，你帮我解释一下好了。
因为有奶茶呀，应该我没记错。
这个声音是谁？这个声音就是我们好几个月前呢到了高雄去录音的有一个凤儿老师，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高雄道明中学的凤儿老师。
哎，大家还记得为什么请到凤儿老师，就晓得在当时珍珠呢介绍了一个诗文章
哈、啊、是
他 的音乐创作哈、啊、还有 Todo 工作室。
是，
对，今天来这个地方也是跟 Todo 有关的。
对，非常，他是跟我们工作室关系非常紧密，而且延续的工作室一个精神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神父。
对，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介绍呢丢给石文章。
大家好，我是文章，再度来到这个节目做录音。那今天特别介绍一位跟 Todo 有很深的渊源的一位神父，那他在台南，那我们请他自我介绍好吗？
好，那今天呢我就交给你们两个。是的。OK，
今天大家放松心情啊、也难得见到这位老朋友，我应该有超过十年没有看到他。
陆王神父呢，我跟他一直联系都很密切，因为在以前我们高雄工作室的成立以后呢，那陆王就一直是那时候他还是个修士，那一直到他圣神父，一直他都在这工作室里面一起来带领这些青年活动，甚至他在台南也成立了一个我们 Todo 工作室在台南的一个次子星工作室，而且呢也唯有他这个工作室是一直延续下来的。那若王在台南甚至全省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神父。怎么样有名呢？大家等一下听到他的讲话还有他的整个表达呢，你们就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另类的神父了。
那在我们要了解李若望神父的时候，我们先了解一下现在李若望神父他现在是在哪个地方、哦、他现在在哪个地方当本堂，做了哪些事，那他是怎么成为神父的、啊、他还有什么资历啊，先说出他的伟大，我们再来好好的修理他。
在台南有一个大家要吃水果一定会想
到。等一下，我先让大家听一下那个李师傅的声音、okay. 李师傅跟大家说声好。
我们的珍珠还有好久不见的文章，还有我们的欠我很多拖的凤儿老师啊，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平安，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好，开始要包养了。
你们要知道哈，以后不能得罪神父，因为神父很会记仇。若望神父在那个在南台湾非常有名的一个水果的一个这个乡镇啊，叫玉井。那在这边呢，你们只要找到若望，你就能够吃到非常好吃的芒果，哇哦，非常好的一个当令的水果，这边就是盛产。那甚至呢，他还可以带你到去吃那个水果大餐、所以呢在这个地方不只是这个他的这个圣堂是一个朝圣地，
对、
大家假如要有好吃的精神包括你的这吃的好吃的水果以及你要精神粮食，在这边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我们在这里一直埋伏笔，这里有芒果好吃，还有这里也是一个圣母朝圣地、
对，
所以我们的节目呢不仅台湾听得到了，在大陆，尤其是在大陆哈，网站跟全球的听众朋友可以听得到。所以我们现在都已经是大三通了嘛，大三通的话，那个大陆的听众朋友们呢，你要到这个台南县呢，一定要到这个玉井乡，
对，有很多的就是好玩的地方也都在这附近，非常非常的美，
对，
很值得一来。
我想知道呢，神父呢？神父在当修士的时候，文章跟那个凤凰老师就认识了吗？
哦，那时候可潇洒了，那时候他应该是非常帅，而且呢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他非常有才华，非常有才华。
神父有在休一串哦，第一集都就得勾过呀嘞。
那可是那时候他有点玩世不恭，在我们觉得他是不是太高不可攀了？可是后来发现，原来他在这样的一个这么感觉给人家哇非常的亮眼的情况之下，其实他有非常的高的亲和力。所以也就是后来我们跟着这样合作了这么多年下来，就看到他不只是能谈，而且他也是个能做的神父，这是非常难得的。
李神父呢是出生在一个已经有八个孩子的军人家庭当中，那他是排行老幺，就是第九哈。那父亲是军职，但不是什么大官，只是一个普通的驾驶兵。那神父的生父母呢，经过再三的考量，因为那当时啊，在那个时候呢，经济也不是很发达，而且一个家里要养这么多的孩子，那可能很多的家庭，我相信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把可能最后再出生的小孩子送给别人家领养，因为有些人可能他们没有生育能力，或者说没有
能够，
对他们可能比较富有，可以再养其他的小朋友。那后来呢，就把神父送给一个已经有六个孩子的天主教家庭啊、哦。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呢，神父跟天主就有了进一步的接触，点点点点点。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这几集节目当中呢，就是要神父呢娓娓道来的一些生命经历。所以大家要锁定这豆芽擂台节目了哈、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要听一首歌曲哈、哦。神父要带来什么歌曲给我们？
对，这样讲，没有这个神父先，你们先听神父的歌，那你再听他讲他的整个当神父的一个过程，一定会很精彩。
我想我不要太自私哈。那这首歌呢，写作的人呢是文章
啊，文章。
然后取名的人呢是凤儿。哦，现在我来唱这首歌，
因为刚才提到那个凤儿老师提到那个神父呢有一个歌唱的好嗓子，我们就来听一下、哦、
对，他声音非常有魅力。
对，我们来听一下魅力在哪里，而且这个魅力还吸引了六十几个小朋友，对，很不容易。
他也是师奶杀手，不止小朋友。
OK， 感谢主。
从生命孕育的那一刹那起，震荡的泪滴，苦闷的情绪，它都陪着你。浓密的发丝成一隐细数，你就是你，没有人能够代替。为你祝福于生命的标记，珍惜自己，接纳自己是如此不易。忍痛害羞的我，内心不恐惧，我就是我，是主有用的肢体。哦，珍惜你，主说疼爱的你是唯一，认同我宇宙的开始已被允许，没有准备，生命本就充满美意，他一笑想创造我和你。珍惜你，主说疼爱的你是唯一，认同我宇宙的开始已被允许。
没有准备，生命本就充满美意，他一笑相创造我和你。
亚洲真理电台德雅擂台节目，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李若望神父在玉井乡就是芒果很好吃的故乡，就是那今天呢旁边呢来帮忙珍珠来一起主持的就是文章啊，是之前为大家介绍的高雄的文章，还有凤儿姐啊，大家都是读读的人啊。OK， 那这首歌曲呢，珍惜你认同我啊，还有笑是他，好像这是凤儿老师取的名字，对不对？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取这样的名？
这在圣召营，在有一年的圣召营，我们的营队的营标，那当时在有这样的一个意向，就是要去希望能够去每个人都能够去珍惜自己天父所赋予的一些美好的，就是能够去认同自己。那可是这个意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表达给年轻人知道。那在当时呢，我们也为这个一直想。那我被当时的营长带去，就是逼着我要去想出这样的一个属于这个营队里面应该要表达的。那在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个名称比较长。可是呢，后来他们觉得这样不错，真的是把当年大家要营队的诉求有讲出来了，那也很高兴，文章很快的就把我们这个营标呢做出了一个这个营的主题曲，而且写得这么好。
嗯哼，
那当然更棒的是能够有美好的歌声带着年轻人把它唱出来。
对，尤其在现在这个时刻哈，神父呢，他从神学方面的一些经验哈，他从小学毕业之后就进了达义的修院，所以年纪很轻哈就进了修院。
因为我是早读生，所以我大概11岁我就进修院了。
OK， 还有之后呢，在毕业修院攻读神哲学，然后到了罗马传信大学攻读信理神学的硕士。那从进修院到现在已经快30年了，
呀、
yeah. 好快啊！
应
该
不是
快三十，
要30年这样的警醒敬忠很不容易。有时候要我30天这样子，这样的爱主不容易。对，
我觉得更不容易的是，你们假如听众朋友，你们假如看过若望神父，你们就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活泼，而且非常的。就是你会觉得他怎么会是个神父？他应该是一个演艺人员，或者是他是应该是一个从事这种媒体的，
对，
因为他的个性啊、特质啊都是很外向，很外显。那通常我们对于神父的一个期许，都会觉得他应该是很稳重，虽然他体重实在是很稳重，可是呢，他的个性上会让人家觉得，他们的这整个的一个训练难，怎么没有把它给规范住？
其实我在这个地方哈，我认识神父，可能从一些资料网络上面，如果听众朋友你对神父有一些好奇的话哈，那我们刚才现在都是先礼后兵啦，是个 boy 啊，还得有妈妈的考试 ，OK， 那我们我对神父的印象都从网络截取一些资料，看到媒体的报道，
很多人骂他吗？
没有媒体报道都骂他在哪里，跟我讲一下。我对神父的第一个印象从一句话开始的，那句话让我觉得，神父为什么会讲这句话？你知道我要说什么吗？
我讲的话太多了。
我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原本是一块废石。杨蒙奇却将我捡了回来。其实听到这句话呢，不晓得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感觉哈？那我很好奇，神父他到底是有多差，怎么会这样的看清自己？
所以这个就是
对
观众听众朋友你们要特别期待的，为什么神父会进修院呢？
神父来啊，重头戏啊，
失恋了。
我好像在真理 电台还是在哪边有写过一篇文章，
对，
也被播，
也有、
叫做一个酸葡萄，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
那事实上刚刚主持人有介绍，那我是一个军人家庭，孩子们特别多，所以当我生下来三天，我就父母把我送给一户天主教的家庭，那我自己父母当时他们不是教友，亲生父母不是教友，但是、送给一个很虔诚，就是家里面好几代的天主教教徒的家庭。那送去之后，后来、无意间我就变成单亲了，那当然单亲孩子就会有一些状况啊。那我母亲又是很喜欢世界会的啊，世界会知道是什么吧？啊，桌上运动的
哦，
桌上运动世界会，
方程之战
啊，对对，方程之战，对对对对。那有的时候就一出去就两三天不回家，那在家里面就是，虽然这个家庭他有六个孩子，但是我们都大，他们都大了，那我们不住在一起。
哦，那他要攻打的国家蛮远的、哦。
对对，所以我就变成我跟我母亲养母就是住在一个地方。那他因为常常不在家，那我也是常常游手好闲，常常也知道了一些问题，所以被学校视为问题学生。然后这个当时的地方的警，那个派出所的警员也常常会来我们家询问，啊，就是哎，你们小孩在不在家？那就是这样子。那后来我母亲本来有一段时间我接触基督教接触的蛮勤的，那参加他们一个家庭聚会所，然后每天我都是第一个 到基督教教会报道，那帮他整理教会的聚会所啊，然后有一天基督教他们觉得说我可以接受洗礼，我回去问我母亲，我母亲就把我臭骂一顿，说你是天主教徒，你怎么可以跑基督教去领洗，然后就把我拉回到天主教。可是我很不喜欢天主教的一些祈祷气氛，啊，譬如说像我不太喜欢教堂里面那个念玫瑰经的样子，当然我觉得各省有各省的调，那我们因为是眷村的孩子，所以当时他呢大概有点四川调吧，那么 One for money 啊，慢慢想，可是那个老妈妈念起那个声音来啊，呀呀，哦，我就实在受不了，我真的很不喜欢待在教堂里面，所以教堂的我也不太想去，就常常绕跑。那我妈妈又很希望我在教堂里面参加主日学，参加教堂的活动，所以特别跟主日学老师讲，每天叫我签到。回去才知道。那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发觉我妈妈，我把她视为慈禧太后，她真的很凶，她真的很凶。到她以到现在，我身上还有她曾经在我身上留下的伤口，真的很凶，真的很凶。当然看情形了，如果她赢了，那她不就不凶了？
没有，我插一个话，神父当时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吗？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后来就是，可是我觉得我妈很凶，可是她怕一个人。
怕神父，
哎，他每次到圣堂呢，他对神父毕恭毕敬啊，神父好，你看四川人嘛，对吧？神父好，神父好，哇，我看他说，哇，神父，他怎么对神父这么毕恭毕敬？所以从那次我了解之后，那我因为我们的小学就在教堂对面，所以我放假之后，放学我都不回家，回家就是要不就见不到人，要不就是被骂，
对，
那我就干脆到教堂里面去玩，啊，就这样玩玩，叫我玩可以，叫我上主日学免谈。啊，就这样玩玩玩了，就躲到圣堂里面的那个柜凳上去睡觉。就这样睡着睡着睡着睡了三个月，就每天就这样子啊。那神父兄弟说：“哎，这小孩子不错，天天都来看耶稣。就提起勇气来问我：哎，你要不要去修道？”那时候因为台南小学院有一段时间关闭很长一段，大概七八年的时间，后来重新开始。那就问我要不修道，我就问说修道是干啥的？修道就是要去，我们神父也很贼啊，修道就是要去跟一群跟你同年龄的小朋友一起过生活、游戏、读书啊等等。我说哎，跟我同年纪的，因为在家里面找不到同年纪的，所以我很孤单。我说那好，我去。他说那你要回去问你的妈妈可不可以让你去。我说你们去问。结果没想到我妈妈好一句话，为什么？因为我妈妈她在四川，在大陆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家族里面很多是当神父当修女的，所以他对这个一点都不陌生，他说好去就去，那我就这样子进了修院。所以不知道天主的安排让我来到这个家庭，后来就这样去修道院。
你看天主的安排啊，从一个有问题的学生哈，不喜欢待在家里的学生，常被骂，而且怎么会后来进了修院 啊，我们刚才听了这个介绍呢，可能跟很多人不太一样的经历、嗯、啊，对不对？十分钟在这里，
我在想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因为那个李神父他很怕他妈妈，他妈妈又很尊敬神父，会不会因为他要让他妈妈尊敬他，所以才去当神父？
哎，不过这个东西，因为我妈妈，我养母现在迁居移居在美国、啊，很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不只是我妈妈，甚至我那时候我姐姐他们都对我都很凶，嗯，然后在我学习的过程当中、嗯、甚至我在修道院啊，我在修道院有一次放学回去、嗯、啊不放假暑假放假回去、嗯、那因为那时候有一些就像刚刚冯老师讲师奶杀手机的嘛、嗯、对不对，就会有一些小女生在那下面啊叫叫，那我姐姐会拿水去泼、嗯、泼人家把人家赶走哈、啊、所以我姐姐他们在这方面也管我蛮严的，可是我去美国看他们的时候，那当然帮忙那个华人堂去听听告解，嗯，就这样我妈妈跟我姐姐都来办告解，我说我不太适合听你们的告解吧，她说我们是跟一个神父办告解，不是跟我的儿子，不是跟我的弟弟办告解，嗯，所以我就觉得自己里面感觉我还神父真的很伟大。
神父你现在有没有想要唱什么歌曲呢？因为我们节目也接近尾声啊，所以呢，如果大家想要听一下神父之后，他进了修院之后，当了神父之后，他还做了哪些事情，还有很多很好玩的、很有趣的事情呢？大家要锁定都要擂台的节目。那时间接近尾声，我们来介绍一首歌曲给听众朋友听。
什么歌都可以吗？
可以，都可以。你现在想要，你要现场唱也可以啊，现场弹也可以啊。
那我唱一首，也是我们教友做的了。
好，
那它叫做。还是爱你。
好。
心灵深处有个声音一直对我说，请不要再迷茫，我明知道却不愿意轻靠的想再流浪，直到一天你来找寻我，告诉我你依然在等我，我的眼泪不觉流下来，在你面前想告诉你我还是那么真心爱你，我愿伴随你左右，跟着你脚步走，做一辈子朋友到永久，我愿守在你身后，牵着温暖的手，心开阔更自由。深处有个声音一直对我说，请不要再迷茫，我明知道却不愿意亲口对你说，我不想再流浪，直到一天你来找寻我，告诉我你依然在等我，我的眼泪不觉流下来，在你面前想告诉你我还是那么真心爱你，我愿伴随你左右，跟着你脚步走，做一辈子朋友，做一辈子朋友到永久，我愿守在你身后，牵着温暖的手，